美中贸易战鼓频催，夹处两强之间，台湾如何应对？文攻武吓，再加全球通缉，北京反毒新招，台湾如何破解？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8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郑宇文，为樊东林代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中贸易冲突呢，可以说是越演越烈。川普总统星期四再加码，考虑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来加征关税。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台湾，可能遭受什么样的冲击？如何保护自己？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同时打台湾牌，向对手施压？这对台湾是好是坏呢？另外，中共官媒连日来对台独、港独强力批判，甚至点名要审判、通缉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北京的反独新招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反效果？一场最新民调显示，如果两岸爆发战争，高达70%台湾年轻人愿意一战。北京的武力恫吓是否已经失效？海峡论坛今晚将邀请两位来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呢，是台湾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玉文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在台北和玉文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的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玉文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玉文。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继续呢，我们为您邀请的是通过视讯连线美国的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来到海峡论坛节目。欢迎您，丁教授。
两位主持人好，吴教授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哦。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可以直接的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另外呢，海峡论坛也会在脸书和 YouTube 网站上来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搜寻栏里输入 VOA China， 再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另外呢，我们在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于美中贸易战还有中共对台威胁的看法。我们会尽量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的讨论当中。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头一个话题，我们就要来看看美中贸易纷争你来我往，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双方各自公布了制裁清单之后，许多国家开始评估备战，台湾也不例外。台湾经济部评估电子信息产业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部分在中国设厂的中小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而就在美中贸易战火燃烧的时刻，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关键潜艇技术，中国持续对台的威胁恫吓，美中两国是否都在借台湾来向对手施压呢？而台湾该如何因应美中对决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请两位嘉宾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请我们的丁宏斌教授，我们要来看看在不到一个小时前，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就美中的贸易纷争呢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推文。那么在这篇推文里面，跟他昨天所发的推文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表态啊。在这篇最新的推文里面，川普总统是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我永远是朋友，不管我们的贸易纠纷是如何发展，中国会取消贸易壁垒，因为这是正确的事，关税将会是平等互惠的，知识产权也能达成协议，对于美中两国都是美好的未来。那我们看到就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相提出制裁清单你来我往的同时，川普总统的推文也更加让人觉得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了。那么在这个时刻点，我们看到刚刚新闻也提到，美国国务院批准了美国厂商可以来向台湾出售关键的潜艇技术和零部件，甚至还有报道说新任的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可能要在6月访问台湾。种种的发展您怎么样来看，这是不是川普在打一个台湾牌？那么到底在美中贸易战上 美中还打不开这样的一个战争呢？
我想这里面啊，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向来讨论。也就是说，第一个应该是从这个美中台的三角关系来看，第二个要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纷争来看。那这两件事情当然可能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互相纠葛在一起的，但是呢它自己又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那我们先讲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那这个部分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在这个川普总统他跟之前的美国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过去30年来的两党总统比起来呢，他似乎更愿意走上一个这个跟这个对台湾比较友好的一个路线。那不管我们从他的白宫人事任命，以及对于台湾的军售，包括这个星期刚刚出现的这个潜水艇红区装备的这个执照或许可这件事情，那从这里面来看来，其实川普总统他在从当选以后的一系列动作，他是有往这个方向，我们简单的说，他是有往友台的方向，对台湾比较友好的方向来前进的。那这个并不是只是他一个人因为我们从他在这个国家安全会议顾问的任命，他的主要内阁阁员的任命，都看得出来这些蛛丝马迹。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我觉得跟另外一条线，就是美中双方的贸易，它有关系，但是关系又不是那么的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从目前的发展，我们看起来，包括20分钟之前川普总统发的这个推文，看得出来说，美国跟中国，事实上美国的态度是，他希望解决美国跟中国之间庞大的贸易逆差。这个贸易逆差里面，台湾有没有角色？显然是有了，因为台湾当然台商在中国做很多生产，但是台湾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角色。那在这里面呢，川普总统不断的提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第一个贸易逆差很大，这个贸易逆差存在呢，有跟关税壁垒有关系，有跟非关税障碍有关系的。那他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来减少美中两国的这个巨额贸易逆差。所以在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美中台，把它最近的一连串的发展，我们分别把它视为是美中台三角关系的进展，以及美中两个国家之间贸易纷争的进展来看，事实上它是有各自的逻辑的。那是不是美国在打台湾牌，在施压中共？我觉得单就贸易这件事情来看，我倒觉得它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有时候如果有些新闻或者是有些消息刚好放出来，就是在这个美中双方贸易冲突的这个节骨眼上面的话，它是不是对中国有施压的作用呢？那我想应该也是有的。那只是说它更像是一个实际上的巧合，而不是刻意操作的结果。
嗯哼，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吴汉教授您的看法呢？那么另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多面夹击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以台湾牌来反制美国。那么对台湾来讲，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这个美中贸易战可能对他们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台湾因为夹处在美中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角色，他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说险峻，也是非常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呢？
觉得这个对中共来讲，他没有条件去打台湾牌，因为台湾问题是他的底线。那所以这个打台湾牌是美国的一个优势。那从这个最近一连串的这个发展来看呢，我倒有一点跟这个丁教授不同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是基本上美国在到底它是单纯的要跟中共打贸易战，还是说美国采取了一个遏制中国的一个策略？那么所以包括了经济，包括了政治、地缘政治各方面，它一起来下手。那所以我们看到，当然这个从川普一上台开始，我觉得川普能够作为美国的总统，代表美国的人民，还有美国的战略专家们，基本上对于过去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些怀疑、一些质疑，所以希望能够对于过去这中美建交40年来，那么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可能要产生一些调整。 那么这一个中国在政策的调整，那当然会牵动了美中台整个关系的一个动荡。那么恰巧那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不断的在崛起的过程里面，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赤字逆差也不断的在扩大，那么造成了这个美国在这个跟中国来往之间，造成了他们感觉上是一种被剥夺被损失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贸易上的一些制裁也好，或者是提升关税也好，那么一方面是在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提出的这种对钢铁对铝材的这个关税的提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基于301条款，就是对智慧财产权的维护，那么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好好的来遵守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规定，那么同时呢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开放若干市场，包括金融市场。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讯息显示，中国大陆有意识来调整，那么包括这两天马上要开的这个博鳌论坛，那么大家有一种披露，就是说习近平会在这个会议的报告里面说，这个讲话里面把这个更加开放的一个政策把它给这个提出来。那么我觉得无论如何了，这个现阶段来看起来好像是互相剑拔弩张，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在把自己的这个声势给拉开，那么好像在牌桌上大家互相叫牌一样，那么真正的要开始在牌桌上来谈判的时候，来在谈判桌上来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个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大概我们可以估计在未来的60天，我们可以看整个情况的一个发展结果。
是，那么吴汉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您说到接下来的60天，我们要来好好的来观察。我们也知道，现在从双方公布的制裁清单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台湾的央行总裁彭淮南曾经也警告说，美中贸易战就像两只大象在打架，台湾要小心不要被踩到。那么甚至还有专家评估，台湾的受伤程度可能要比中国还要严重。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吗？那么从美国现在公布的对中国的制裁清单来讲，可能会冲击到哪些台湾的产业呢？
因为台湾在过去在产业链里面通常是在美国接单从美国那边接单，
对，
然后把东西送到中国去组装加工，然后再销回到美国去，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台湾就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所以如果万一在电子产业上面对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是这个提高关税的话，那当然看起来台湾是应该受到相当的冲击。那么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斟酌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在处理这个清单的时候，它会基于两个考量，一个就是本国有没有制造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就是进口的东西它有能不能替代。如果假如说本国没有制造能力，而且也没有可以替代，基本上我认为在这些产品上面是不太可能去提高关税的。但是如果本国可以制造，然后又可以有替代的这个方案，那么我这个地方它就会增加关税。所以从已经公布的清单这1300项里面，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大陆基本上在航太科技啊，在什么这个机械产业上面的一些这个增加关税来讲，反而对台湾的资通讯产品，包括了像笔电啊、半导体啊，或者是一些手机啊，这些倒是没有太多的琢磨。所以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的这个公布的清单感觉上这个压力反而没有像想象中来的那么大。要不然的话，按照过去台湾在这个整个代工产就是加工品的送到大陆去，大概有1/3这样的出口，那这样如果假如全部都被罚到的话，的确是会损失惨重。
嗯哼，那么丁鸿斌教授，您的看法呢？另外也有一方的说法，就是从80年代的美日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贸易战，那么当时呢导致一个意外结果，就是让台湾跟韩国发展电子业，成为全球半导体的第四大的供应者。那么您对于这种比较相对乐观，认为台湾可能从中受益这样的说法，您的看法呢？
吴教授的那个分析，台湾在这个美中贸易双方互相报复的这过程里面啊，事实上的确是有乐观的空间了。那上个月那个美国在公布了对于钢材跟铝材的这个贸易 提高关税的这个决定之后呢，台湾的中钢就说，事实上对他们来讲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事实上是好消息。那怎么说呢？因为中钢他们认为他们在市场上占领，他们市场上的定位是一个比较高品质、高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那关税提高的结果呢，达到的是其实是比较低价的或者是低品质的这个钢材，所以对他们这些做中上中高价位或者是中高品质的产品的厂商来说，事实上是好消息。那刚才也在回应一下这个吴教授的讲法，在钢铁这个部分，事实上美国的钢铁业它事实上有很多的那个产品线相当老旧了，那所以呢，美国的确也需要有很多的高品质的钢材进口到美国来，这也是为什么中钢可以很有信心的说，这个高关税对他们其实没有影响。那一样的逻辑啊，事实上也可以放在台湾的相关产业里面。当然，如果说台湾的台商呢，现在正在中国投资设厂，然后一样是用在台湾接单，中国生产，然后生产销售到美国来的，刚好又是被报复的航太产品或者是机械产品的话，那的确是有受到影响。但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台商事实上陆陆续续的因为中国工资提高的关系，所以已经从中国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他现在已经改变了他的这个台湾接单中国生产的模式，或者是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中钢这样的公司，他们把他们的高价位或者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是在台湾，根本就是在台湾生产的，对这样子的台商事实上那个影响事实上并没有太大。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由博弈来继续的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玉文。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蔡政府在先前提出的这个关于美中贸易战的因应政策当中，有提到这个多元布局、分散风险，那么并且要持续的推动新南向政策。那么在这一次这个贸易战里头，刚刚这个玉文也提到说，其实在先前就美日的半导体战争当中，台湾跟南韩反而是得利了。
是，
所以在这一次贸易战，在美中贸易战当中，其实台湾未必当然是要这个小心谨慎来看，但是也未必对台湾来讲是不利的啊。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转机。那您是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在美中的贸易战当中，台湾真的可以走出一条自己不同的路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台湾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主要是技术，这个是来自美国那边比较多。那么然后这个在我们的市场，在我们的生产方面，在中国大陆比较多，所以大陆过去大家比较担心的说，是不是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越来越高？那么如果有这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美中之间他们将来在贸易上面或经济上面的冲突会层出不穷的。那因此，那我们的厂商是不是要分散它的布局？也就是说，现在有所谓新南向政策嘛？
对，
那么不断到东南亚去，或者是到印度去，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投资的风险给降低了？那么同时，我们在开拓市场方面，我们也要努力去经营，就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市场。那如果经过这样的一个锻炼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那么是不是让台商有更大的适应力，然后反而把市场能够开拓到更多其他更多的方面，那这个当然对台湾是一个转机。那同时我觉得政府在除了讲出一个比方说多元布局的这样一个概念之外，那当然政府也要做一些，比方说在政策上、在法令上是怎么样去松绑，帮助我们的厂商能够在这些方面呢能够突破，能够产生一些产业升级的这些效果。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就是我们知道很多跨国企业的台商，他是这个两边投资的，在中国大陆也有投资，在美国也有投资啊。那么结果现在这个美中两边爆发大战以后呢，好像这个如果他顺了孤行就会失扫意，就觉得好像要怎么办呢，这个好像有点进退维谷的感觉。那么您觉得目前就是说既有投资美国又有投资中国大陆的台商，在这样的一个贸易大争执当中呢，应该要怎么样的来避险？那么同时您也就是说会不会建议未来的台商在面临到现在可能贸易保护政策逐渐兴起的时候，台商要怎么样来因应，是不是 您来提供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
谢谢。我想两在中国跟美国都有投资的台商，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要 case by case， 就是一件一件来看，因为每一家公司它所受到的冲击跟影响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所以很难说这个一般来讲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但是最基本的这个处理方式呢，那我想就是当你当双方进入这个高度的这个关税冲，用以关税作为制衡对方的手段的时候呢，那只有想办法在制程上面，在成本上面能不能降低，然后想办法去改变他们的生产基地。那我想是这是相当基本的做法，但是实际上怎么做还是要看每家公司他们的产品跟受到的影响多少来决定。那么刚才博弈您提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台商要怎么样来布局？那么布局的这个部分，我想跟二三十年前美日贸易大战的时候的情况比起来，今天的国际化环境跟国际化的难度比当初要低得多。那当时 Internet 还不是这么的流行，现在 Internet 非常方便。那当初台湾的国际化程度，30年前台湾国际化的程度也没有今天这么高，所以对台湾的厂商来讲，虽然国际化是一个听起来很已经喊了很久的口号了，但是永远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我们可以做的更好。那就以跟台湾这个国土差不多大小，那人口也没有差太多的荷兰来讲，荷兰的国际化的程度非常非常的高。那荷兰的那个跨国公司，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布局，那到世界各地把人才派出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做法，事实上相当值得台湾学习。那即使在西方国家里面，荷兰这个我们说相对来讲是个小国家了，那在荷兰这个国家，他们的企业在国际化的程度跟做法上面也是西方很多国家学习的对象。所以台湾虽然在过去我们二三十年里面，台商的确陆陆续续因为国内的问题有出走的状况，有到国外的投资，但是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投资呢是发生在中国大陆。那当我们把大部分的对外投资都锁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或者是集中在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其实很难说这个台湾的企业已经做好国际化了。那现在的新的世界贸易局势啊，事实上对台商来讲，对政府来讲，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就是把国际化做得更好，然后把国际化的准备做得更完备。那在这里面政府当然也有角色，那台商自己当然更责无旁贷，必须要把国际化全球布局这件事情把它当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进行。那这些事情其实是花点时间的了。对短期来讲，对短期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来讲，是不是能够发生立即的效果，那真的要看他们原来的国际化布局怎么样。如果说今天有台商他在越南设厂，那他就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产能转到越南去，那可以减少他们在这一波贸易冲突的时候所受到的冲击。但是如果他完全没有这样的准备，那可能他就要想其他的办法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玉文。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两位嘉宾。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的聊天室来发表评论。那么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是仅仅限于贸易战吗？我们周围这些人呢谈啊，认为不只是贸易战，因为中国就是共产党国家，朝鲜呢也是共产党国家，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共产党的这么一种思维模式吧，或者是这么一种专制的模式。美国呢，台湾呢，日本、韩国，他们都是民主选举的国家，是不是这个中美贸易之战是形成了一种独裁专制和民主宪政的这么一种对抗？
好的，
如果是这种对抗的话，
谢谢，
结果肯定是中国的百姓呢，再饿死几千万，再饿死一两个亿，中共我觉得也不拿这当回事儿。 所以说呢，最终胜利者，我相信是习主席，是中共。谢谢，再见。
谢谢您，山东孔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喂，你好。
您好。
我觉得这贸易战，反正打到最后啊，也是川普估计也做不到下一届政府了。然后那个川普那个什么有5000亿，对吧？然后中国最多也就1500亿，但是中国是1500亿都可以拿出来，川普能动那5000亿全都拿出来吗？这就是区别。然后中国老百姓比较抗揍，美国老百姓也抗揍不了。你看哪一个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赢家。他没有下一届政府，也就数量不是重点，重点是击中要害。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赶快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那5000亿里面有4000亿是美国的日用消费品，如果对他征收关税的话，美国选民肯定会赶川普下台的。而且今天川普大厦着火，就是上天向川普示警，不要倒行逆施了。另外，台湾造潜艇完全是浪费钱，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登陆力量已经全部用气垫船和直升机了，都不在水中开。所以说，美国即使卖潜艇给台湾，也是浪费时间。贸易战真正开打之时，就是攻台之时。习主席已经批准了攻台的应急作战方案了。那台湾，你慢慢数时间吧。
好，北京的唐先生，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几位留言，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看你们的回应啊。那么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 的网友呢，他说台湾必须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彻底去除灭绝人性的三民主义才有立足的可能，这样国际形势怎么变都能找到最好的方向。如果把自己都当成小可怜，只盼着别人怎么样，那么美中关系好，台湾就被一脚踢开，美中关系差，台湾就先被稀里哗啦。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陈和鸟的这位网友他说，目前中国的一党独裁制度不能让中国太过强大，强过美国就好像不能让朝鲜太强大一样。不是我不爱国，我是中国人，我希望中国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党派和权力要有明明白白的竞争，因为人性都有丑恶的一面，否则对全地球的人都是灾难。另外这位署名叫 Kevin Fu 的网友他认为呢，美中贸易大战台湾虽然会受伤比较严重，但也确实是台商分散风险最好的机遇，更多的台商会向东协国家与印度来转移，另外大咖的台商反而会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两边下注，同时的来加大投资。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简单来跟我们做一番总结啊。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呢，刚刚也有一些网友呢甚至提到说，美中贸易大战开战之时就是中国要攻台之时，这样的说法最近也开始浮上了一些媒体报道，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过去中美之间有这个经贸上的一个冲突啊，它基本上就是存在在这个经贸的领域，但是不会去轻易，那美国不会轻易去动台湾牌，所以是在那样的一个默契底下，就是一个中国政策，还有这个和平解决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基本上是想翻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局面，想开始打台湾牌。那么既然开始打台湾牌，我觉得这个不安宁的事，这个过程就会持续下去。不管现在是贸易战也好，或者什么，它将来这个持续一定要，最终站在中共，他觉得台湾是核心利益嘛，他最终一定要看到台湾问题有一个妥当的一个解决，他才能够安心。那要不然的话，这个始终是一个美国使用的一个筹码。那么在未来，我看到这个贸易战里面，也许贸易战能够很快的去落幕，但是台湾的问题会持续的一直发展下去。
那么丁教授您的看法呢？现在看来美中贸易对决，台湾仍然是夹在中间的。有人说台湾除了要避免左右被夹攻，是不是也可能考虑从另外思考左右来逢源，取得最佳利益？您觉得这将要如何来考验民进党政府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左的右要逢源哦，事实上对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民进党政府传统上他跟美国这边的互动跟了解就比较多一点，那在跟中国 中国政府的这个互动跟了解上面，就是相对于以前的中国国民党来讲就要稍微差一些。那所以如果说在这两强之间要有合作的对象的话，像民进党政府他比较自然的他的这个合作对象就会是美国这边。那当然这件事这个情况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当这个习近平开始对台湾施出善意，然后开始跟台湾进行会谈，就是从包括从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就停止这些互动的话，那台湾的确好像也有可能在跟中国大陆这边有更好的互动，但是在目前为止似乎看不到这样子的迹象。那么这个我还是觉得台湾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里面呢，贸易其实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台湾中间的角色还是美中台三角关系之间的一部分。那么台湾浮现在台面上，当然台湾因为本来就是跟美国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台湾跟中国也是很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台湾在中美两强的贸易问题上面会出现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贸易的是贸易的事情，那美中台三角关系还是三角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有关于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为您展开第二个话题的探讨，我们要看看就像刚刚丁宏斌教授所说的，习近平能不能释放出善意，两岸能不能有新的互动。稍后回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现场的谈论，那么也欢迎您稍后继续回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欢迎您继续回到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单元。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在立法院答复立委质询的时候呢，他说自己是台独工作者，结果随即引来了中共国台办、中共官媒的连续批判。环球时报在社评里说呢，北京应该要对赖清德精准打击，并且可以依照反分裂国家法，在中国的法庭对赖清德分裂国家罪行来立案调查做审判，那么如果罪证确凿还可以在全球来进行通缉。与此同时呢，香港大学的副教授戴耀廷上个月到台湾参加论坛的时候，也因为涉及港独的言论连续遭到了港府、亲中派议员还有中国官媒的围攻。北京方面是不是在加大力度打击台独港独？而在台湾的一项最新民调又显示了哪些变化和趋势呢？海峡论坛今晚继续为您邀请的同样是两位嘉宾，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以及在台湾的资深两岸关系分析专家吴汉教授来为您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美国的丁宏斌教授，您怎么看中共官媒现在这次围剿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这样的一个说法，甚至说要对赖清德来发出全球通缉，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个媒体它的通常的态度通常都比较极端一点了。那说实在话，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对于这个媒体的呼吁呢，那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法律管不到台湾了，所以也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发出通缉到台湾来欺负赖清德院长。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太过对这件事、对这个呼吁太过做太大的反应。那当然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的确也发生了嘛。那发生了之后，在台湾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呢，倒是激起了很多很多的反应了，或者是激起千层浪。 那大家的一般的反应就是说，其实就是不要管他就是了。
是，那么在台北的吴汉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赖清德院长在发表这个言论之后呢，那么尽管遭遇了中共的这个点名批判，那么他在稍后呢还是多次的坚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和立场啊。那么他甚至还说这个北京应该要多多注意，要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丁教授说，这个在台湾也引发了一些很多这个台湾民众的一些反应，觉得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博鳌论坛在今天开幕了，那么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星期二会见台湾的代表萧万长，那么有可能会在持续的提到九二共识以及反台独的立场。您觉得中共现在在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压力之下，对于所谓打击台独势力的这个力度是不是在不断的加大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因为对于台湾问题目前不断的在升温，尤其在美国在打台湾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我觉得中共比较棘手要处理这个问题。那而且我们看到台湾内部这个在这个所谓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个呼声啊越来越高。那么包括前一阵子有提出了所谓要参加东京奥运的证明公投，要用台湾队的名义去。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喜乐岛联盟的成立。那么这个喜乐岛联盟的成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台独的一个联盟的一个组织，那么里面包括了过去这个台独联盟的这个主席郭贝鸿，还有这个李登辉总统，还有陈水扁总统也用录影的方式来发表讲话，那么这些全部都大家都到齐了。所以这些独派的声音在台湾内部已经真的是我看起来是形成了一个一定的这种气氛。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赖清德院长呢，从过去到现在他一直坚持主张自己是一个台独主张的人，那么这个立场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可是呢，在这个主张台独立场的言论自由是基于不当公务员或者是当民意代表，你可以这样去讲，可以当一个政府的行政官员，尤其是担任高层的一个官员，代表的是政府的政策的时候，这个话我认为还是要斟酌一下。那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是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政策就是走向这个台湾独立？那么有一些人就讲了说，那这个台湾独立是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过去了以来都是这样的。那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个还是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基本上我认为民进党所主张的还是以一中一台为诉求的这么样的一个主权独立，所以跟过去国民党所主张的这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呢，当然中共也非常清楚。那么现在这个在台面的这些政治人物的主张，那么包括蔡英文总统，那么虽然一直在言辞上面并没有积极的去挑衅，可是呢却也没有获得中共这个相对的善意。那所以这也就是现在目前两岸一直处在一个低档的情况。那么赖院长呢，如果假如说是面对希望能够打开两岸的僵局，应该在言辞上我认为要有所保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刻意的去强调这件事呢，坦白讲我认为是就是在冲撞这个，基本上冲撞两岸关系。那么两岸关系是不是会持续恶化，那这个我觉得是有待我们观察的。那么当然这个中共在打击的力度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最近我们看到在人民日报在新华社都提出了这个相关的文章来批评，那么这个在过去是不太容易见到的。那么现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方式，那么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我认为这个光是打击到个人，这个只是在言辞批评上面不痛不痒，讲得不好听，这个在台湾内部它反而会有更多的市场。那么是不是会在政策上，比方说在外交在军事的领域里面去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不过我们来看看台湾的一些这个民意的走势和趋向啊。我们看到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他这个星期呢在美国发布了一个台湾的最新民调，主要是针对年轻人。那么发现呢，七成以上39岁以下的这个台湾年轻人 不愿意和中国大陆统一。不过大部分的年轻人呢，并没有支持独立，也没有支持统一，而是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在39岁以下的年龄层里面呢，支持台湾独立的是 23.5%， 支持统一 10.4%， 那么 65.5% 的人还是希望两岸关系可以维持现状。那么在这样的同一个民调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如果两岸开战了，多数的台湾年轻人愿意为台湾保卫家园而战。这个调查是询问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如果因为是台湾宣布独立导致战争，那么39岁以下年轻人有 63.4% 的人说他愿意一战。那么如果是因为中共的直接武统而开战，那么这个比例更高了，70.3%的台湾年轻人说他们愿意参战。所以我想先请教吴汉教授，您刚刚提到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现在已经环绕在台湾，可是实际上从这个民调显示，徐思俭教授也说，民调显示这个台湾年轻世代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在挑衅，他们对于维持民主价值，对于维持台湾的自我防卫都有强烈的决心。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民调所做民调，政大选研中心是可以被信赖的，它是一个相当有客观公正的这么一个民调中心。那么它所出来的数据当然是基本上呈现的就是台湾目前的整体的状况。那么年轻人的确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天然独嘛。那么当然大家最好是维持现状，所谓维持现状就是以现在两岸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好两岸能够和平交流，这样子是最好。但是两岸的情况目前是在处于这种低档的这种情形呢，那么万一发生了一个战争，那么这个大家是不是愿意来打仗这件事情啊，做出来这样民调说是70%，这个我倒是觉得台湾的年轻人有点不太负责任啊。这样子给决策者来做参考的话，那将来真的走向战争的时候，年轻人真的愿意上战场吗？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也就是说做民调的时候，那如果是在一个战争的环境底下做的民调，我相信不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只是因为台湾的年轻人一直没有战争的概念，基本上因为远离战争很久了嘛，再加上过去在这个马政府时代，两岸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突然来这样子问一下，那当然的要武统，我们大家就来嘛，大家拼一下子嘛。啊，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再加问几个子题，比方说，你愿意服兵役吗？或者你愿意这个接受军事训练吗？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愿意，那表示这年轻人真的负责，愿意为这个国家保家卫国而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是否定的，那我觉得前面那个回答都是应该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徐教授应该好好的再把他的问卷呢再好好再精致化，这样才能够提供决策，提供整个社会大众做一个具体的参考。
嗯，那么我想请教丁鸿斌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民调显示的是台湾的年轻人不负责任吗？还是它凸显的是另外一种看法？那么另外呢，也有很多人说各项的民调一再的强调，尽管说台湾的这个年轻世代天然独，但实际上是所谓的这个反统一。那么中国政府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一再的忽视台湾民间的这种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民意，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民调做出来的结果，我个人我把他的这个的我的观察，我想集中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到他是不是反统一？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的，他的确是一个反统一民调，因为对统一的支持度的确不高，但是相对来讲，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对独立不太有信心的民调，也就是说跟以前其他的这个类似的民调比起来，这一次的民调，民主基金会的这个民调，他们对独立的支持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高，所以应该是说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至少是受访的这些样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大家对独立你不想要，对你不清楚它是什么，对统一你不想要，那所以我们只好维持现状。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则是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是不是要为捍卫台湾而战的这个部分。那虽然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问卷的设计上面是可以再更精致一点，不过呢这个问卷的这个 63%、70%这么高的数字，那也表示在台湾的年轻世代里面，他们觉得不管是道德上或者是在认同上，他们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当然我完全同意说，如果这个民调是在战争的时候做的，那会那个结果可能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战争当然很残酷。但是我们如果不过分解读这一份民调的数字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63%跟70%这个为台湾而战的这个数字，它所代表的是台湾的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能不能够做得到，或者是他们了不了解这后面所代表对他们自己的意义，跟他们家人或者是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至少他们在价值观上面认为这是对的事情。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由博弈继续的来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玉文。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刚刚您提到台湾的内部台独的氛围啊，似乎不断在高涨。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以往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讨论过，在马英九总统前总统当政的时代，那时候独青年独的声音是挺高的，但是在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好像独的声音变得比较小了一点，以往的有几份民调可以佐证。那么另外，即使是好像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独的势力慢慢在增长，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喜乐岛联盟啊，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喜乐岛联盟这个前总统李登辉也在里头，他以往所扶植的这个台联这个旗帜相当鲜明的台独政党已经泡沫化没有了，那喜乐岛联盟会不会也是会步入台联的后尘？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其他几个主张台独的政党在台湾，像激进党，像蔡丁贵的自由台湾党，他们也都说要参加年底的这个选举，那么他们都是主张台独的这个势力，那么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看？他们反而要这么，他们说他们是分进合集，但他们这样台独如果说就这么点票的话，他们就分掉，不是反而有危险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每一个有政治主张的人，他都喜欢有一个自己的平台，那是不是能够跟别人配合不一定，有的人可以愿意去跟人家配合，那有的人就喜欢有自己的一个平台，比方说像蔡丁贵教授，他就有自己的主张，他也不见得去跟其他的独派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也好，就是在这个台独势力在地下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组织存在。那么当然大家为了同一的目标，就是推翻国民党嘛，那所以大家可以集合起来，所以形成了一个党外势力。那最后呢，就整个就被民进党给吸纳。但是民进党吸纳了之后，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吸纳的那个时候是完全是反国民党的势力，所以这里面有人是这个注重的是台湾民主，那有的人是讲台湾独立嘛。那所以这个民进党成立到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主张台湾民主的人都已经离开了民进党了，那所以民进党就变成了一个基本上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么一个政党了。可是民进党因为要执政，所以他又没那么独，所以李登辉就抓住了这个，就马上就去成立了一个，从国民党出来之后马上去抓住了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独的极右。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光谱来讲，这个民进党偏独，但是没那么独，那所以这些台独组织反而有了它的发展空间。只是因为在政治发展到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所谓蓝绿的基本盘逐渐的四维。以前只要是谈蓝绿基本盘都在40%以上，所以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分到票，可是现在已经都不到40%了，蓝绿的基本盘，那就变成了要有很多其他的诉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很多的政治主张，这些光谱啊，就慢慢的，那民进党为了要能够执政，能够获得稳定的多数，他还是必须向中间这个偏倾斜。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的困境啊，一方面要去安抚独派，一方面要拉住中间的选民，所以让今天他的政策左吃右绌，所以变得这个非常的这个疲惫。我就觉得这个很难去找出一个很适当的一个政策出来。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另外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丁宏斌教授，就是刚刚这个吴汉教授提到说蔡总统目前面临到一个执政的困境啊， 那相对这个困境来讲，我们可以拿另外两个人物来比较，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赖清德院长，他在台南市长的时候他说他亲中爱台，那个时候引发了一些轩然大波，但是他现在又说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那么这个时候就大陆就批判他了。那相对于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那么他在竞选的时候他跟这个连胜文说他是墨绿，那么事实上在选举之前大家也一直觉得他是墨绿，但是他上台之后呢，他做的一些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呢，反而让这个大家觉得说，比如说他最大家都绿营攻击他的两岸一家亲，但其实他继续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两岸和解的政策，比方说还要推动这个双城论坛，那么他也对于中央似乎有点不希望他主办双城论坛有点维持啊。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主张原本是墨绿主张两岸一家亲的这个柯文哲，现在呢这个声势高涨，但是说他亲中爱台的这个台独工作者这个赖清德，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在台湾的声势也只是普通，那么并且被大陆所打压，但是大陆却高规格的面对柯文哲，您觉得这之间是不是凸显了两岸政治的一个环境的诡异呢？
是很诡异啊，因为两个人看起来在言论上虽然说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亲中的这个基调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想，不管是柯文哲柯市长、赖清德赖院长，他们在这个台湾跟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啊，还是有差别的。应该说，台湾做的事情跟中国的互动还是有差别的。那柯市长他在跟中国的互动，不管是地方的互动，甚至就是在台北市主办这个世大运的一些期间的一些决定，那事实上可能让中国觉得，哎，这个台北市市长好像还是可以沟通的。但是这个赖院长他的光是在言论上面就可能比这柯市长要走好几步，因为像赖院长他最近在回答赖世保委员质询的时候，不但说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他甚至说呢中国的国策就是要并吞台湾。那并吞台湾，那这句话是说那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喽。那么所以我想中国最近对赖院长这样子的高分贝的这样子，或者是高分贝的这样批判，事实上可能是跟他讲到不是他是台独工作者的这个部分，而是这个中国是要并吞台湾这个部分所引起来的这个反应是比较大点的。所以光在这个行动上两个人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言论上听起来，一个人讲亲中爱台，一个人讲两岸一家亲，但是赖院长呢，又走得比这个柯市长呢，能往独的方向走得更远一点。所以中共那边他要批判的对象，自然把焦点放在赖院长上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玉文。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还有谢谢博弈啊。那我们现在在网上已经有不少网友呢，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Pictet 的网友呢，他认为。赖清德和中共一个是小民粹，一个大土包，这些牛鬼蛇神的话什么都代表不了，只会轻佻暴露自己很鸵鸟。反正赖清德的行政院没有台独工作这一项，中共反独招数也只说不练，最后有钱人看稳了台湾小民粹的稳定消费性，稳稳赚钱收场。那么还有这位署名 Kevin Fu 的网友呢，他认为中国和台湾现在都是民粹当道，两边的鹰派都在上升，导致习近平主席和蔡英文总统谁也不会妥协。从最近习近平在海南岛以及蔡英文在台海几乎同一时期教阅海军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位网友的提问，我想请教我们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来谈谈您的观察。这位署名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感觉邓江湖时期中共的统战力量对港澳台恩威并施还是有些作用的，而今天的统战部门会全力自保少犯错，一味的拍习近平的马屁，已经失去了统战的作用。统战部门的那些喊话不是说给台湾人听的，而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吴教授，您的看法？
那这个网友会不会是就是大陆民众呢？如果是大陆民众，他的观察也蛮深刻的。那 看起来这个习近平在反腐之后啊，党内是一片寒蝉，所以大家这个不做不错，少说少说，少说少错。那这样的话，那统战部门想发挥具体的功能大概就不容易了，因为统战基本上它是一个具有创意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是怎么样去跟对手去交朋友啊，是广结善缘，然后把这个支持的力量尽量的扩大，把反对的力量尽量的缩小，那么这就是统战工作的基本的一个内涵。那如果假如说统战工作之后回过头来要面对自己的老板，然后让老板取悦于老板，我想这样子对这个统战工作是不会有效果的。可是在过去是不是统战就有效果，我也不认为。统战真的有效果，那就不会在这个97年之后，这个香港回归到现在还是香港内部这个港独的声音会这么大。那么台湾呢，也是如果假如过去统战的效果是有的话，今天也不会在台湾内部的独派的声音也这么大，就是这个所谓独派基本上就是根本就是抗中，基本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统战，中共的统战还是有其局限性的。
嗯哼，好的，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总结。那么我想先请丁鸿斌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昨天4月7号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啊，那么也特别纪念郑南榕这个自焚29周年的日子。那么当时就有人特别的提到了，就是说台湾人现在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影响到台湾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就在眼前，来自中共的这个威胁，很多人并不了解，并不是有那么多的认识。我想请丁教授在最后一分钟跟我们谈谈，您觉得台湾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吗？不了解中共的威胁已经近在眼前。
对啊，那我这部分其实我相当同意啊，就是说台湾虽然在这过去的三十年里面，因为民主化的结果，那想而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事实上相当自由，但是呢，对于言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这个社会的代价，这一点上面其实台湾人并没有很了解。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民主化的过程太顺利太成功，所以让大家觉得说这些事情得到了相当的理所当然。那么昨天郑南榕先生这个自焚的这个周年纪念，刚好也让我们提醒，就是言论自由，提醒这个言论自由这件事情本身是要有代价的。那我们希望以后不需要用到这么惨痛的代价来换取言论自由。但是呢，社会大众的确也应该更加的了解，言论自由还要发生是有条件的。
好的，我们请吴汉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台湾在过去发展这么多年来，尤其在解除戒严之后，那么整个社会澎湃起来，那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状况。可是呢，言论自由在网络社会的来临，我们发现网络变成了可以操控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言论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有新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恶意攻击或者是不实的言论会在网络上散播，那么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氛围。这个是我觉得不好的。那当然这个现象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那么如何去保障这个正确的一个言论自由，而让这些负面的东西啊能够去除掉，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大家所要共同努力的现象。那么当然在我们的对岸中国大陆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言论自由，连网络上全面都是监控的，所以大陆的民众要获得这样的一个自由，我想要需要自身的努力。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在 YouTube 也 Facebook 上的网友们，以及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中广新闻网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也非常感谢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还有丁鸿斌教授通过视讯来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来宾和网友们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留下您的留言给我们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呢 youtube.com/VOA China 以及 facebook.com/VOA China。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今晚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郑玉文，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请您每周日晚上继续锁定海峡论坛节目。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工作同仁，还有台湾的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